有时候呢，实地耕作会是一门大学问。好，那么再来啊，再来第五个佛陀的八音呢，叫做不误生，也就是佛陀在讲法的时候呢，言语不会有错失。啊，再来第六个不女生。什么叫不女生呢？女生通常呢含有娇柔媚，啊，那么台语呢再多一个字奶。什么叫奶呢？它不止媚，它在后面呢，在语音的后面还多一个拉的尾音。我觉得呢，平常我们在这样讲话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声调最好，这是属于不女声。可是当你发觉这个人讲话声音在抑扬顿挫的时候，你看到他的喉结上下上下，其实就等于他的心在上下上下，那个是欲展现的时候，只不过不知道他要要求什么罢了。不，这难中啊，很难过这个美人关啊。通常呢，只要这个声音稍微柔和一下，哎呀，给你一餐的啊，晚上弄个烛光啊什么的，好，好了，那你的腰包就准备开大一点。这明天大概就是又要去买哪一件貂皮大衣了。好，再来，不女生呢？其声雄朗，其实雄朗啊，不见得是男生，但是呢，有一种雄伟浑厚的那种气魄。好，那么第七，尊慧声，佛陀他在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让人家有感受那种威德的摄受力，所以是属于尊贵之声。那么在言辞当中呢，又有一种威德肃穆的声音啊。那么并且呢，是一种出自于有智慧的音声，所以叫做尊慧声。第八，深远声。其声非常的深远，犹如雷震，不管远近的众生所听到的佛法，全部都是声音大小适中。所以呢，这时候佛陀就告诉阿难，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如来今者为未来世一切众生为烦恼贼之所害者，那么说清净业。那么我们在讲三福的时候，佛陀是不是也有讲到为未来世一切众生而说这个净业之法三福？其实啊，这个时候佛陀在教我们做什么？到现在为止，韦提希都没有发广大心，对不对？事实上他只是请法的人，佛陀呢要引导他发什么广大菩提心。什么叫广大菩提心呢？为未来世一切众生，后面还会有一次，这个是佛陀三次的启发，韦提希才明白了。明白了什么？明白了佛陀开演这个法门让他选择的目的，不是只为他自己。韦提希苦恼得不得了，我要赶快往生无忧恼处，他要正受。那么佛陀要教导他说，你能够为未来世一切众生 那么你也就在众受当中。好，这时候好，佛陀就讲啊，如来今者，我现在要为未来世为烦恼贼之所害一切众生呢，好说清净业。那么如来今者，如来他不是讲说我哪一个时间才为未来世一切众生，也就是这个法流布的时间就是如来今者。好，什么叫烦恼贼呢？为什么烦恼叫做贼？烦恼是不是贼啊？是不是？但菩萨跟我讲，哎呀，我又要碰跟我弟弟妹妹碰面了，我好不容易放下他们，我现在呢，我又要放不下了。我说你干嘛预设立场？烦恼贼啊，什么时候上你心你不知道，他是偷偷摸摸的来的。可是你如果啊，自己有去观察的时候，你一定能够抓到他。你会发觉贼并不是难抓，对不对？只是你们重任他了。我说你干嘛预设立场？那个还很久的事情哎，你会碰到你弟弟妹妹，那还很久的事情，你紧张什么？你应该现在，我现在什么因缘？我应该还活在我现在因缘。你还没到，你就马上去找一个地狱来束缚啊！你看，这个也是属于烦恼贼，为未来而烦恼。那么为拥有而烦恼，就像你刚刚说的比喻，好，我现在有一个大钻石，好，听人家说拥有这颗钻石的人都会死，我对他是又爱又怕。那你们那个博物馆啊，那个什么之星啊，非洲之星是吧？什么之星？有一颗蓝宝石啊，希望之星。那以前是哪一个王后戴的吗？啊，听说戴了之后都死了嘛？哪一个不死？我问你们。然后呢，很多人就想，哦，听说戴了这个会死。他没有去想到说他死到底是几岁了，他是怎么样因缘之下死，他可能吃饱了撑着撑死的，他可能自己走出外面呢，不小心被蛇咬到咬死的，他们就认为那个是不祥之东西，不祥之心。好，现出来又舍不得，关在保险箱里面呢，还又要租飞，然后挂到身上又有危险，怎么办呢？好，这些烦恼就很多了。以前在日本啊，有一个居士，他有一天到一个寺庙里面去啊，就看到一个水池哈，那个寺庙的师父啊，那水池上面就放了一颗石头，那颗石头上呢有一条蛇的影子，那一条蛇是好像很毒的那种百步蛇啊，它身体都是三角形的，锯齿三角形的。他一看到那一颗呢，就死命的爱上那颗石头，很奇怪的，他愿意倾家荡产啊，跟那个师父买那个石头。那师父跟他讲说，你现在这么喜欢这个东西，你不要，你要看你来这里看就好。好，他就是要拥有那颗石头。师父说，你既然这么喜欢的话，不要钱了，送你带回去，不到一个月就死了，晚上做梦梦到被一条毒蛇咬死。好，那人家就不敢要了，对不对？再赶快拿回来，赶快拿回来呢，嘿，奇怪的，那颗石头哦，放了大概一二十年，那个老师傅有一天跟他徒弟讲，再过几天哦，会有一个年轻人来，他一定会要这一颗石头，没办法，你们再给他。那么又给他，好，然后呢，那个年轻人带回去也不到一个月，又做梦被蛇咬死，又死了。世上两次被蛇咬死是同一个人。那么到了那个老和尚啊，很老了，很老了，哎，他跟他徒弟讲说，再过几年后啊，会有一个牧童啊 来到这边，他会要这一颗石头。他拿到这一颗石头的时候啊，你就要跟他讲因缘生因缘灭，你要一直跟他讲因缘生因缘灭。那个徒弟就想说，师父为什么你要跟我交代着？他说我已经等不及了，好，你必须啊替我做这件事情。果然后来呢，跑来了一个七八岁的小牧童，一看到那颗石头又要去拿，可是他这次拿了，他不是抱在心中心爱，他是呢用其他的大石头啊给他丢给他锤，看能不能锤破他，他要看看里面到底什么东西。那师父在旁边呢，看到他那些动作，因为他的老师父已经有交代，他就一直讲因缘生因缘灭，因缘生因缘灭，因缘生因缘灭。突然间呢，那一颗石头啊，自然的自己就爆开来，爆开来，那个石头就碎的一堆碎石头，那个影子就不见了。好，那我们讲到这一点呢，我们就想说，有时候想起来呀、我们的烦恼啊，我们的烦恼要怎么降服？你真的必须深入观察因缘，深入观察因缘生因缘灭。好，那我想是那个小师父啊，那个中年师父一直在旁边喊因缘生因缘灭，解开了那个小孩子心中跟那颗石头宿世的怨。好，那么后面怎么样我不知道，也许哪一天你们可以看到下文。好，我也不想知道。好，我已经知道了最重要的六个字，因缘生因缘灭。那么这时候佛陀他说他要为未来世一切众生，为烦恼贼之所害者说清净业。说什么清净业呢？说无量光寿的清净业。而无量光寿跟因缘生因缘灭也不一样，也不一样。无量光寿啊，跟因缘生因缘灭一不一样？你可以说因缘生因缘灭在真时空当中包含，可是因缘生因缘灭只是借机说法，不能统开佛法真实第一义空之意。但是无量光寿是不是因缘生因缘灭？是，我在念一句佛当下是生，随着我阿弥陀佛，佛之后是灭，佛之前是不是灭？是灭。但是呢，这个生灭法是对境界，在不对境界上呢，是属于不生不灭。所以很多人呢，喜欢学般若，般若是讲空性，而他们不知道，他们也不乐意去看那个祖师传，所有净土中的历代祖师全部是彻悟之后才死心念佛，也就是这个念阿弥陀佛不是斋公斋婆的事情啊，他所摄受的根基是彻悟之后的菩萨也要念佛的。那么善哉韦提希，快问此事。这时候啊，佛陀就称赞阿难，善哉韦提希，所谓的善呢，正好正念 他说善思念之就是正思念之。快问此事，你问这个这个法门呢，要我教你正受思维过极乐世界的这个法门，你问这个法门真是大快我的心呢、快问此事，你问这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的欢喜快乐。阿难如当受持。那时候迦叶尊者赞叹阿难说，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难心。所以呢，佛陀呢就先叫一声阿难，你应该受持法藏啊。这个呢就是以师传法，师师相授，正法传正法。绝对不会说，很多人都讲说只有密宗有正确的传承，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不是只有密宗有正确传承，但凡是你愿意受持正法的人，你直接从佛陀教授阿难，然后我们直接身心直心受持，我们就是受传承之人。这样听明白吗？好，所以呢这时候阿难就讲，你当受持。佛陀告诉阿难说，你当受持。那么他在讲你当受持的时候，佛陀又交代阿难尊者广为多众宣说佛语。现在阿难尊者有没有为我们广为多众宣说佛语呢？有，因为结集经藏就是广为多众宣说佛语，所以他上禀佛化，下持众生。那么宁耐于心呢，叫做受；恒持不忘叫做持。所以当你们宁耐于诸佛如来的慈悲，宁耐于诸佛如来的智慧的时候，你们愿意朝那个方向学习，朝那个方向修持，那么你们就是受持。再来我们看，如来今者教委提悉及未来世一切众生观于西方极乐世界。再次佛陀自己称如来今者，我今教委提悉及未来世一切众生。为什么佛陀先要叫阿难受持？因为第一个要叫生且受持，法赖生传。那么第二个叫阿难受持，是阿难呢因为随佛学习而证入初果罗汉，他有凡夫已经入圣阶，所以他不会被这个颠倒梦想所迷惑。所以佛陀要阿难受持，并且要阿难传法。那么再下来，佛陀又称又叫如来今者教委提悉及未来世一切众生观于西方极乐世界。这里佛陀呢怕众生误解说韦提悉也是圣位之人，所以佛陀把韦提悉以及未来世一切众生摆在一起，表示韦提悉事实上在听法的时候是十足的凡夫女人。那么也就是佛陀这部经所重于希望五浊恶世的众生能够领纳于心，恒持不忘佛陀的教导。那么他要教韦提悉关于西方极乐世界如何观，如何证，如何行。这时候佛陀又说以佛力故当得见彼清净国土。这一段呢是为了降服韦提悉的骄慢。为什么说降服韦提悉的骄慢呢？因为韦提悉呢 可能啊，在后面或是在前面，他看到佛在金台上啊，现种种清净妙佛国土，他以为哦，我怎么这么能力这么强，可以看到诸佛国土？所以佛陀要告诉韦提希啊，乃至告未来世众生的韦提希，不是虚妄见，是我佛力的加持故，令彼能够见到清净的国土。如此明镜自见面相，让韦提希选择那些佛国土呢，好像呢擦得非常干净的那种明镜，清净的镜，那么可以自见自己看到自己的脸相清清楚楚，那个影子从镜子当中投射出来。那么讲到这个啊，就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好，他们呢是不是很有钱啊，是在乡下的一对夫妻。那么这个丈夫呢也长得很庄严，那么这个太太也长得很庄严，而且都很年轻，刚结婚不久。那么他们呢有很虔诚的这个供养一位婆罗门，以及呢有一位比丘呢住在他们附近。不过在乡下那个地方呢，平常很少看到镜子。有一天呢有一天，那么这个做丈夫的就想说他要进城去买一些东西，然后呢顺便呢把他的农作物呢卖一些掉。他进去的时候他就逛逛逛，他就看到一个很小巧灵智的这个镜子。他看到的时候呢他就想说，哎，这个东西蛮好的，那我去送我太太。镜子，他看到的时候呢他就想说，哎，这个东西蛮好的，那我去送我太太。那么他就很高兴呢，就买了这个东西呢因为他觉得很小巧玲珑嘛，他想说，哎，送我那个结婚新结婚的那心爱的太太，回去就送给他太太。他太太也很欢喜呢，就拿到房间里面呢就把他打开那个礼物呢，就往镜子一看，这下一看呢他就很生气了。好，在房间里面又哭又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哎呀，我现在才刚嫁给你啊，为什么你就对我这么不忠实了，好，这小老婆都带回房间里面来了。好，那么他的先生呢莫名其妙就走进来。走进来的时候啊，这什么小老婆带来家里啊，然后他就看到他送给他太太那个礼物，他就很高兴啊，说，这是我送你的啊，你在哭什么？他就拿起那一把镜子一看，好啊，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我才娶你多久呢，你就把那个男人带到房间里面来了。好，那个男的呢就唉声叹气啊，就出去到房子外面啊撞墙啊干什么的。这时候啊，他很恭敬的那个婆罗门就来了。他看到他们，哎，你们夫妻刚结婚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一个哭一个撞墙呢？这个男的就投诉说，这个女的真不要脸啊，我要休了她。他呢把那个男人带到房间里面来了。那么那个女的也哭泣说，哎，他胡说八道啊，他简直是污人，他把女人带回房间来了。那么他就说，在哪里在哪里，然后呢他们就给他那一个镜子，说在那里面。那婆罗门呢在想说，是什么人啊，我来看看。他拿起那个镜子一看，心里就很不高兴了，这两个不是一天到晚都供养我的吗，怎么又供养另外一个婆罗门呢？他就很生气了，就把那个镜子呢就丢到地上。丢到地上的时候说，我不理你们的事了，怎么这么没有修养的那个修行人，他就转身就走了。 婶婶走了之后啊，
他们家附近的那个出家人刚好要来托钵，已经闹了整个早上。那么那个出家人啊，要来托钵，在大门口看到那个小农夫啊，年轻农夫还在那边撞墙。他说：“哎，你别撞了，发生什么事情？我来跟你们排解排解。”好，那么这时候啊，他们就又互相哭诉对方。然后呢，这个时候那个和尚就说：“哦，是什么东西啊？是藏在哪里啊？我看看。”他拿起来看，看到是一个光头和尚，他就这么讲，他讲说：“哎呀，太太呀、啊。”你也太没眼光了，也不可以这样的啊！你怎么找男的不找一个有头发，找一个出家师父呢？这是很不道德的。好了，他就转身又出去，走到一半他想一想，也不对啊，为什么每一个人都看到那个出问题呢？他走回来，他跟他讲：哦，我知道那些人都藏在哪里的，都是这个东西惹的祸。好，他就把那个镜子拿起来呢，给他打碎了。打碎了之后啊，看到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可是呢，每一个人拿起地上的那小片呢，又看到每一个人的脸。啊，这时候啊，那个和尚就跟他们讲：“哎呀，你们真愚痴啊！看到影中的自己啊，还跟影中的自己打架。啊，在以前呢，没有镜子的时候，真的会发生这种事情。啊，那么。”讲到这个呢，就讲到说佛陀呢要我们学习呀、啊，韦提希啊，来观看这个清净佛国土。那么我们怎么观看呢？事实上，佛陀刚开始他并不要我们有很高很远的什么神秘思想，他不要，他要教我们学习什么，对我们自己。如此明镜，随时随地呀、啊，给自己一面明镜。那一面明镜呢，随时随地照彻自己，反映自己的过失，然后呢，学习把那个兼贪我执，把那个种种的烦恼相给打碎。应该要打碎它，好，自见面相。那么这个自见面相刚开始呢，就是虚妄当中，我们呢，看到很多镜子的自己对自己的影子投射。哪一天呢，你们呢去学习一下，观察镜中的自己，皱皱眉头看看自己。笑一笑看看子，我发觉每一个人都笑起来的时候还是挺好看的了哈，比那个皱眉头好看。好，然后呢，嘴巴歪一歪看看自己，然后呢，鼻子扭一扭看看自己。人生的千般百态呀、从镜子回射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发觉说，原来呀、我一个心思啊，到底在搞什么？我们的兼贪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有布施的镜子来照我们自己。我们欲重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有智慧的知火镜子来浇熄它。那么当我们骄慢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有一山还有一山高的那种光明，那种向上学习心的镜子，那么来反观自己。所以这个如知明镜，自见面相是非常有深寓的。见彼国土极妙乐事，心欢喜故，应时即得无生法忍。如果你们能够常常这样如此明镜，自见面相，那么你们呢就常常能够亲见极乐国土的安乐自在。听懂吗？对不对？是不是如此？ 他这里不是让韦提希看到种种的诸佛国土，他不是哦，他要教我们的是自见面相，常常用尺，用智慧的光明明镜来见我们自己。什么面相啊？贪嗔痴慢疑欲种种相，这样你在当下就是见彼国土，然后呢极妙乐事，非常微妙的。当你发觉你的起心动念居然是这么不可思议，你就会发觉哦，的确是很微妙的，心欢喜。为什么心能欢喜呢？因为我们常常用这个明镜洗除啊我们自己影像中的污垢，我们就会心很欢喜，因为没有重担临身，不必负担了。应时即得无生法忍。那么佛陀教导我们，这个时候应时就是你这么喜这么轻，相应的时节到，你就可以得到无生法忍。这一句有人呢就解说，这个韦提希呢在看了佛陀给他这看所有清净佛国土的时候呢，就心生欢喜得无生法忍，这么解说不是很恰当的，听明白吗？因为韦提希不在这里得无生法忍，韦提希呢在，如果我记得没错，应该是在第七关呢有得到忍，但是在整部经都讲完的时候确证无生法忍，所以不是在这里，他应该是众生如果你如是做如是行，那么应时即得无生法忍，相应的时节一旦到了，你就可以得到无生法忍。那么无生法忍最少都是七地以上的菩萨，佛陀也是要引导我们众生说，虽然我们是凡夫，可是也可以有这个因缘速证。好，佛告韦提希，如是凡夫心想淫烈，未得天眼，不能远观，诸佛如来有一方便，令如得见。这时候呢，佛陀在跟韦提希讲，并且提醒我们众生确实韦提希确实是凡夫。为什么叫心想淫烈呢？你看佛陀啊跟他启发了三次，要为未来世一切众生为烦恼贼之所害者说清净业，乃至于为未来世一切众生教导关于如何修学西方极乐世界，乃至于在前面那么佛陀呢教导韦提希说，如当系念地观彼国净业成者，净业怎么成呢？我为你广说种种的比喻，意令也是要令未来世一切凡夫欲修净业者得生西方极乐国。佛陀三次的启发之后，那么很显然的，韦提希呢那个时候还在自己的哀怨当中，这时候佛陀啊就是要现大威德相，他就讲，如是凡夫心想淫烈，你呢是凡夫啊，没有我的佛力加持，你根本看不到这些清净佛国土。为什么心想淫烈？淫就是非常瘦弱，烈就是低劣。佛陀为什么讲他淫烈呢？因为他在这个时间之内全部是为自利，他不要，他要舍离这个娑婆世界，要赶快往生极乐世界，要亲证，所以他想的只是我值得，我要去， 所以佛陀说，何其小，你的心何其小，何其淫劣，并且呢，为得天远不能言，不能远观，你没有得到这种天眼呢，所以你不能啊，有很开阔的心胸，乃至于深远的智慧，可以观察到诸佛如来果德之位，而极乐世界正是诸佛如来果德之显现。在《大方等大吉保护经》啊，《大吉经》里面的保护卷，他就讲到有三个力量呢，可以见佛。哪三个力量呢？第一个，如果你想要成就彼佛，乃至于往生彼国，那么你就必须呢，念彼佛，随学诸佛现前三昧，随何方所，你想要见这尊佛，那么你就要依着这一尊佛的方向去随学观想，并且呢随他的名号所念，即是如来，何以故？因为呢源于你想见这一尊佛的这个方便三昧力呢，就可以见到这尊佛。那么见到这一尊佛啊，必须要具足三个因缘啊。第一个就是随方入观，好，这种三昧；第二个就必须要有佛力的加持；第三个必须要自己的善根因缘成熟，那么就能够明见彼诸佛如来。你们有听懂这三个因缘吗？第一个，缘此三昧。什么三昧呢？一心三昧，一心系缘你所想见的那一尊佛。以前呢，在我记得也是在西藏啊，有一个大成就者。其实你们不要一直以为密法就是很神秘，也没有啊。在西藏有一个大成就者，他终生当中，在以前呢，他们西藏在教导这些小喇嘛的时候，他们从四五岁进庙，要先背满整部的华严经、法华经，然后呢三宗一论啊，三经一论呢、啊，好，三经一论。那其中有一个啊，大成就者啊，他在那个岩洞里面呢、啊，在修行。那么他通常呢，都不跟这些世俗人攀缘，他是专修的，是属于自己专修的。他有一次呢，他们那个当地的那种国王啊，邀请他去皇宫里面，好，连续啊请了很多次，他都拒绝，就使得那个国王啊非常愤怒，他想说，这国土都是我的，我要请你来，你都不肯。有一天呢，他就拿着剑啊，就想去杀那个出家人。结果他就走，就走到那个山洞的时候，这时候呢，他走到山洞了，他就看到啊，一个全身金色的人，骑在一只白象上，合掌的站在门口，没有进去，然后呢，就合掌在那边，一直听他念《法华经》，等到他念完之后呢，那个金色的人呢，还跟那个法师问讯，然后才离开。这个国王一看到呢，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啊，这个金色的人到底是谁？而他在问讯的时候，里面那个法师也不知道的。那么他等那个金色人离开之后呢，他就跑进去顶礼那个法师，不敢杀他了。然后就问他，师父，你刚刚读什么经啊？他要讲，我在读法华经。他说，你知道外面有一个金人在听你念经吗？说我不知道。他念法华经啊，感得普贤菩萨亲自来聆听法华经。后来呢，这个国王回去之后啊， 他天天受持《法华经》。那么他的大臣就问他，为什么你要受持这部经？他说，因为呢，我看到那个师父啊，他只是在诵《法华经》，就感得普贤菩萨帮他看门，而且还合掌向他问讯。那么可见呢，这个法定然是高。所以呢，还有啊，在以前终南山的时候啊，也有两个法师啊，这个发愿呢要受持这个《法华经》。那么要受持《法华经》呢，一个说要受持《法华经》，一个说他要受持《涅槃经》。不知道在那里修了几年之后啊，有一天呢，就来了一个老者，那么要请他们去供斋。那么他们就问呢，我这里有两个人，你要供的是哪一个？他说，我要供的是受持法华的那一个。他就去了。走到半路的时候啊，那个老者就说，师父你眼睛闭着，我那里不是一般人能去的。那师父也在想，我们这附近就没有你这个人呢、啊。结果呢，就把他带进了那个山的守藏龙啊，龙宫里面去。他说：“师父，你稍待一下哈、哦，等一下呢，我还请了另外一些僧众同时来应供。”结果呢，那个老龙王啊，那是一个龙王，他请这个念《法华经》的这个师父哈、啊。就去坐在高座上，用了一个非常庄严的法座给他坐。过了一下子呢，那个法师坐在那里，咚咚咚咚 咚, 咚，就从虚空中咚咚咚咚咚咚就跑进来了500个大阿罗汉。那500个大阿罗汉看到法师的时候啊，就给他问讯顶礼。那他吓了半死啊，他们都会飞啊，他一个凡夫啊，他不会飞，还靠了龙王的力量才来的。他说：“哎，你们不要顶礼我。”那些大阿罗汉就讲：“好，你是受持大圣的菩萨种子，你将来一定会成佛，所以我们呢恭敬你如佛。那我们呢自愧是小圣人，所以呢，那么这个受持法华经这个法师啊，他就坐在高座上，那个龙王亲自跪着供养。”那么这些大阿罗汉坐在下面，然后呢龙王啊站着供养。好，后来啊，这个法师呢受供养完了，那些阿罗汉都咻咻咻一个都飞走了。好，那么这个法师他就自己想，他想说，那我怎么办呢？我都不会飞，来是你带我来的，我走不出去了。好，这个时候呢，这个老龙王啊就跟他讲，他说法师，你有什么心愿啊，我可以帮得了的吗？好，那么那个法师就讲啊，嘿，心愿倒没什么，就怕竞争没有成就的时候就死了。好，刚刚呢看那个大罗汉来来去去呢很容易，那么你是不是可以啊给我一个方便。好，就跟他要那个长生不老药了。后来呢，那个老者讲说这个容易，他就带他呢走到他们的门口啊，有一群呢五六个小孩子在那边玩。好，那么这时候啊，这老者就讲啊，就叫他们那些小孩子说，你们呢哪一个啊，这个法师啊他想要啊寿命长一点，那你们呢哪一个呢去帮帮他。那些小孩子就在那边玩啊，跑来跑去，没有一个人愿意啊靠近这个和尚。那老者就讲说，哎，某某你快过来。那小孩子就就讲说，啊，师父你把嘴巴张开，我看一看你的嘴巴干不干净。他还要看他的嘴巴干不干净。那师父呢就把嘴巴张开，那个小孩子就从身上推推，这边推推那边推推，就推出三粒丸子。他就讲，师父你嘴巴张开，他就给他丢进去。丢进去的时候啊，那个法师呢他就打嗝，打嗝就把一些好像脏的气肺的气排出来。 那么这个老龙王就想说，快快快快进去，那个小孩子又跑来跑去又不肯进去，那龙王就拿了一个小小小的藤条呢，就打那个小孩子，那小孩子就说，好了好了，不要打了啦，不要打了，就叫那个师傅嘴巴张开啊。好，那么小孩子，那个小孩子一纵身一跳，就跳进了那个法师的嘴巴里面去了，然后就不见了。啊，然后呢，那个老法师就讲说，哦，他怎么跳进去了？怎么不见了？我也不觉得好像肚子比较大呢。好，那现在我要怎么办呢？我吞了小孩了。好，那我又不能出去。这时候啊，那个老者跟他讲，啊，老法师啊。法师，你可以自己飞行回去了。他说，我怎么飞行？他说，你站起来你就会飞行了。就他就觉得啊，脚上好像生了一朵云啊，就真的飞起来，就飞到他跟那个读涅槃经的那个法师的地方。他跟他讲说，我已经成仙了，那你啊，我们两个不适合再住在一起，那你自己努力吧。然后呢，就飞走了，就趁着祥云飞走了。好，那时候呢，我看到啊这一个公案的时候，我就想，哎，惨了，法华经这么长啊，这么长啊，很容易散乱心呢，怎么办呢？好，那么但是呢，后来我看到哦，它里面有讲一句，你是受持大圣的菩萨。我一想，哦，还好还好，他不专讲法华经，他说受持大圣的菩萨。我这受持这个阿弥陀经也是大圣的菩萨，够了够了，才没有打妄想改变心思。好，那么这时候佛陀就跟那个好维提西讲啊，说你的心想盈烈没有得到天眼，不能远观。好，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天眼呢，哈，天眼就是爱，好，非通，不，肉眼是爱非通。那么天眼呢，能够啊直视无碍。那么讲到这个天眼呢，就讲到啊这个训老和尚，啊，他在早期修禅定的时候，有一次啊，啊，在打禅期的时候有一个经验，啊，什么经验呢？他坐在禅堂里面啊，那时候他觉得心性极然，啊，非常清净的时候。突然间呢，他就看到呢，啊，在寺庙啊最外围的地方呢，啊，有一个，啊，法师是他认识，在那个时间去打扫厕所。然后呢，这时候他又看，他觉得很远的地方呢都能够一目了然。好，然后他就自己就在想，哎，会不会是着了境界了？好，那么他就不管他。但是后来啊，他下了课之后呢，他就跑去呢问他那个师兄，问说刚刚哪个时间你是不是在打扫厕所。他说，你怎么知道啊？我正在打扫厕所。好，那么训老上呢，这件事情啊他也秘而不宣。所以我有讲过呢，祖师大德，有修行的祖师大德，他绝对不会引导你走向迷惘，他不会自显其意的，不会。如果他自显其意的话，那么就不对了。不，有时候呢，啊，有一些长者啊，我们老和尚，他不是要显灵异，他只是当成故事在讲，你们怎么样修，会有什么样情况。可是众生迷的情况之下呢，就会把他呢，把这种啊，本来是为了教导我们修行，会有碰到哪些境界的这种教导呢，变成一种神通飞扬，让所有的人都迷惑，这是不对的。好，那么这时候佛陀讲，诸佛如来有一方便令汝得见。好，我做佛的呢，我有其他的方便法呢，能够，啊，让你呢，好，可以看到，好，诸佛的这种净妙国土。那我们刚刚讲到天眼呢，好，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啊，从果报得。好，有的人是这个果报得啊，他一出生呢就可以看到 其实通常那个不叫天眼，因为通常他们都只能看到鬼道的众生，看不到天人的众生。另外一种是从修，你修行的时候你也就可以得到。所以韦提希白佛言，佛陀在讲了韦提希之后，他说你是凡夫，心想淫烈，不能远观，那么我有一方便可以让你得见。这时候韦提希白佛言，他讲世尊，如我今者，那么好像我今天呢以佛陀你的力量的原因呢能够看到彼国，如果佛灭后诸众生等浊而不善，无苦所逼，云何当见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时候韦提希经过佛陀三次的启发之后呢，他就知道，哦，佛陀原来要教导我的是什么，所以呢他也不再自私自利了，他也不再以自己的感觉就这个属于小圣人的心呢，他也愿意令一切众生，未来是一切众生都能够观佛力。所以呢他就这么问了，佛陀说我有一方便可以让你看到极乐世界。韦提希呢就反问，反问说像我今天这么有福报呢，因为佛陀你的力量的缘故呢能够看到极乐世界，但是佛陀你如果灭度后，那么所有众生等浊恶不善，无苦所逼，怎么样能够当下就能够见阿弥陀佛极乐国土。所谓的浊恶不善呢，就是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那么浊恶不善我们刚刚讲到所谓的劫浊呢，梵语是叫做劫波，在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时分，时间分分秒秒的分。那么那个时候会有饥馑，就是饥荒，极疫，就是这个流行病，那么跟刀兵劫。那么第二个见浊呢，就是具足这个身见，我执的身见，以及呢善恶两边的边见，乃至于邪见、戒取见、见取见等等无力识。第三个叫做烦恼浊，烦恼浊呢就是贪嗔痴慢疑五顿死。再来是众生浊，那么众生呢就会具足自私自利、互相残害等等。再来就是命浊，我们的报体寿命非常的短促。那怎么样是受无苦所逼呢？第一个就是地狱烧煮之苦，第二个是恶鬼积蓄之苦，第三个是畜生的屠割之苦，第四个是人间的八苦。人间哪八苦啊？第五个呢就是天上有五衰相现之苦。什么叫五衰相现呢？四个流汗，那么头花头啊，四的花会枯萎，衣服沾尘，天女远离，另外一个就是坐的位置燥热不安。好，那么像这样子无苦所逼的时候啊，怎么样能够见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呢？好，再来我们继续看。这时候佛告韦提希，佛陀就跟韦提希讲，如即众生应当专心细念一处享誉西方，云何作想？凡作想者，一切众生自非生盲游牧之徒，皆见日末，当其想念正坐西向，地观于日欲没之处，令心坚住，专想不移，
见日欲没，状如悬谷，既见日矣，闭目开目，皆令明了，是为日相，名曰出关。好，这时候呢，韦提希呢就发起大慈悲心来了。好，他呢愿意呢啊带一切众生请问佛陀，那么到时候我要怎么样？好，我是依靠佛力才可以啊看到啊极乐世界。未来是一切众生没有佛力可以仰仗的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佛陀啊也没有给他一方便了，佛陀只好教他从头开始做。怎么样从头开始做呢？佛告韦提希，啊，佛陀跟韦提希讲，那么你们记得我跟你们讲过，韦提希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什么？好，他这里就是要告诉韦提希，你应该要思维，你一提众生应当专心系念一处，想于西方。那么有一个菩萨告诉我，他不想去极乐世界享受，他要在这里度众生。那要不然的话呢，他就讲，哎，我不想去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女人。好，我说那你想去哪里？他说我无所求。好，我说哦，你无所求，那你的心还真大耶。无所求的反面就是无所不求，哇，你怎么装得下？他是愣在那里，我无所求，你说我无所不求，我还能说什么？其实呢，他这种想法我们也不能说他是错了。不过我觉得人世间不要有太多的假如，假如哎怎样，假如那样。后来我讲，我觉得你可不可以不要假如啦，你为什么一直假如？你不要说我现在先去走，我去做，你一直假如，然后我发觉你这个人一天到晚假如，假如太多了，一下子假如哎这样，一下子假如那样，总归一句就是什么，怕死，怕死。他还没去做他就先怕死。我说很简单，他说我一定要堕地狱的，我一定会堕地狱的。我说假如我堕地狱会怎么样？我说我不知道你堕地狱会怎么样，不过我跟他讲说，你不要假如，我教你一个方法，你先试试看地狱你想不想待。他说怎么做呢？很简单，你不要呢像那个地狱呢，去到地狱那么笨，你就去啊烧一壶烫的开水，你就把你一根手指就好，你不要太多啊，一根手指伸下去啊，你也不要待太久，你伸下去你就好拉起来了。好，我跟他讲，不过这个啊，在如果是在地狱里面的话，他不是让你伸下去就拉起来，他是你全身下去泡的啊。如果你觉得这个热水还不够呢，我也可以再教你，你们这里的油呢不会很贵，你去买一桶油来，你给它烧得滚滚的啊，你千万要记得，你不要一根手指，你只要三分之一就好了。嘿，他说我知道怎么办。好，我说齁，那你知道怎么办，好，那你就去办吧。我没有杀他哈，我只是叫他去试试看，如果他能体验到啊，那个烫伤的东西有时候这半个月一个月都不好啊。我上次不是跟你们讲过那个燃香供佛吗？我只是用那个火啊揪啊揪了一个小洞，一个月都不好，缩了一块肉不见而已。然后呢，人家燃香供佛是很愉快的，我的燃香供佛是咬牙切齿，我从此以后我知道地狱不可行。对不对啊？哎，不过呢，你们如果身见太强的人，我执我见太强的人，我真的建议你们去试试看，坚固执守自己的地狱的人，你最重要，别人都不重要的，你去试试看啊，去体验体验，不错了。
这时候啊，佛告维提西，你跟众生啊，应该啊，专心细念一处。其实佛陀他在讲专心细念一处，他不是只有讲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法门，他要我们收摄身心，远离散漫，乃至于一些时间都好，他要你成就。所以他讲想于西方，事实上如果啊你在虚空当中，哪有东西南北方之分？没有。西方是为了方便佛陀要教导我们，告诉我们你要养习的地方。为什么他用这个来说西方呢？因为我们众生呢，在娑婆世界的习性，东方是日出，是所有生机的开展，西方是养习，以清凉消除热闹。所以佛陀他讲想于西方，如果啊以我们这里来说啊，那么极乐世界是在西方，可是如果我今天我出生在北俱芦洲的话，那极乐世界在哪里？在什么方？就在东方。那么我如果北俱芦洲、哦、我们这里是南瞻部洲好，如果呢你今天出生到西牛贺州的话呢，那极乐世界在什么方？哎呀，四个方位都很难方出来啊，南方吗？你确定吗？嗯，对啊，要确定啊。如果你在北俱芦洲，极乐世界不就是在对面吗？就在南方。对啊，为什么讲你们确定，你们就没有自信心哈？好，这时候佛陀讲：云何作想？啊，凡作想者，一切众生自非生盲，有目之徒皆见日末。他说：一切众生啊，如果你不是生来就变成瞎子，也就是你从一出生就是瞎子，那种当然没有办法用这个日观。他讲说有目之徒乃至那个小孩子有看过太阳的都能够看过日末，都能够用这个观想方法。好，讲到这个自非生盲啊，以前我曾经教过一个居士一个方法，他呢他是专门啊在啊教导这个盲人的。那么有一次啊，他跟我讲：师父，有一些又聋又哑的人，我们怎么样能够教导帮助他们念佛？啊，他这个问题真是考倒我了。又聋又哑又瞎，他跟我讲的是三个：又聋又哑又瞎。那时候我想一想，我跟他讲说哦，点字呢，事实上他也不是说真的很能明白那些意思。你跟他讲山水多美，他也很难去想象。不过呢，如果要这些人尽快证入三昧的话，那很容易，你就在他的手心教导四个字就好，其他什么都不要。阿弥陀佛，让他忆佛念佛。那么脑海中只有这四个字，你们听得懂吗？在他的手掌心给他写啊，教他认识这个字啊，教他认识密。好，他事实上他对这四个字一点印象也没有，从来也没有学过。对一个又聋又哑又盲的人，他如果学会这四个字，他一定是牢记死记不肯放。 那他就有救了。而且他的功力啊，在你我之上，那个绝对是三昧力，对不对？因为他的脑海中，他出生就看，没有看过东西嘛，你也不用教他怎么观想，什么观想光什么，你都不用教他观想啊。他如果那个四个字他有学起来的话，那么他成就一定非凡。讲到这个啊，你们不要小看心眼的力量。以前呢，那个阿育王他有一个儿子，长得非常的庄严，很帅，很帅，叫什么 human， 很 human， 是不是叫 human？ 啊 ，handsome， 等下记唔掉，啊 human 是啥？啊 human 是人呐、啊，好，长得很 human， 哦，好了好了 ，handsome 好。长得很英俊，好，那个眼睛呢，就像那个鸠鸟一样闪闪发亮。这个阿育王呢，啊，对这个儿子特别的钟爱，准备以后呢，要让他继承王位。那么后来啊，边境上呢，就发生了一些战乱。那么这个、阿育王呢，就准备呢，派这个。他的这个皇子呢，去那里用威德来降服那些叛乱，因为那个王子很受国人的尊重。那有一天呢，阿育王刚好不在，那么阿育王他的正宫夫人呢去世了，人家又劝他娶了一个侧室，就是第二夫人。那第二夫人呢娶来的时候又年轻又漂亮。那么有一天刚好阿育王不在啊，好的，我想这个在热带的女孩子呢，就是这个比较早熟啊，然后呢，他们以前呢穿那个纱笼啊，他们现在还很多都是穿纱笼，他们女的好像就叫纱丽。我曾经试过穿那个东西，他们告诉我穿那个东西比较凉，我不觉得哎。那个布拉的这么长，怎么会比较凉？但是啊，有一件事情是这样的，他们如果穿那个里面小件的就没穿，没有穿我们的像我们穿的那种内裤。那么，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可能有一些，如果教育比较低一点的啊，可能就比较淫欲心比较重一点。可是那个还是人家娶过来的皇后哎。他看到啊，这个王子啊，他就情不自禁，不能忍了、啊。他要那个王子呢，在花园里面呢，就能够满他的愿。那么这个王子就跟他讲：“你是我的母亲呢，我不可以这么做。”好，然后呢，这个女的啊，就怀恨在心。怀恨在心之后呢？就等这个王子呢被派去边界的时候呢，然后他就一天到晚想尽